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第七章，变幻莫测的难解之谜。弗朗西斯·克里克说道，自然界已经为蛋白质分子设计了某种装置，它可以通过某种简明扼要的途径来诠释其灵活性与多样性。只有充分把握这种特殊的优势组合，我们才能以正确的视角来认识分子生物学。代码这个词在拉丁语中是植物荆棘的意思，而这种也被称为木髓的材料曾经用于早期记录。对于代码这个词来说，它从形态到功能演变的过程不免令人深思。其实 DNA 又何尝不是如此？沃森与克里克意识到，分子形态与其功能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遗传密码已经被写入组成 DNA 的材料中，它就像刻入木髓的符号一样清晰可见。然而，遗传密码到底是什么呢？ACGT 四种碱基如何串联形成 DNA 分子，并且决定毛发质地、眼睛颜色、细菌加膜的性质呢？孟德尔提出的抽象遗传单位概念如何通过物理性状表达呢？乔治·彼得尔与爱德华·塔特姆是两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他们于1941年在位于地下隧道中的实验室里发现了连接基因与物理性状之间的缺失环节，并且比埃弗里完成的肺炎球菌转化实验还提前了3年。彼得尔的同事更喜欢称他为彼茨，而他在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时曾是托马斯·摩尔根的学生。彼得尔曾经对红眼果蝇与白眼果蝇变异体的产生困惑不解，他明白红眼基因是一种遗传信息单位，它通过 DNA 以某种不可分割的形式由亲代传递给子代。相比之下，红眼这种物理性状则是直接源自果蝇眼内的某种化学颜料。可是遗传威力是如何转变眼内色素的呢？对于红眼基因与红眼来说，它们的遗传信息与相应的物理或解剖形态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呢？果蝇凭借这些罕见突变体改变了遗传学发展，就像摩尔根描述的那样，那些罕见突变体像黑夜里的明灯一样，指引着生物学家代际追踪基因行为。彼得尔对于这种虚无缥缈的基因行为十分着迷。20世纪30年代末期，彼得尔与塔特姆推断，分离出果蝇眼内现有的色素可能会破解基因行为的谜题，但是由于基因与色素的关系过于复杂，他们无法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因此这项工作开始停滞不前。1937年，彼得尔与塔特姆在斯坦福大学期间将研究对象进行了调整，而这种名为粗糙链胞菌的生物体结构更为简单。人们最初在巴黎某家面包店发现它的时候，以为这只是一种污染物。现在，彼得尔与塔特姆打算用粗糙链胞菌来破解基因与性状之间的联系。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面包霉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们可以在皮氏培养皿营养丰富的培养基里生长。不过，实际上此类霉菌不需要太多营养便可生存下去。彼得尔发现，当霉菌菌株将培养基中的绝大部分营养成分消耗殆尽后，它们依然能够在仅含有糖与生物素的基本培养基上生长。显而易见，此类霉菌细胞可以利用基本化学物质合成其生存所需的全部分子。它们将葡萄糖合成脂质，用前体化学物质合成 DNA 与 RNA，并且把单糖合成为复杂的碳水化合物，而这就是神奇面包创造的奇迹。彼得尔明白，上述合成能力由细胞内的酶类控制，这些具有催化功能的蛋白质 在细胞内扮演着建筑大师的角色，他们能够利用初级前体化学物质合成复杂的生物大分子。如果希望面包霉菌能在基本培养基中顺利繁殖，那么必须保证其新陈代谢与分子合成功能完整。即使某种突变只导致了某一项功能失活，那么这株霉菌也将无法继续繁殖下去。除非通过人为手段在培养基中补充那些缺失的组分才能逆转。因此，彼得尔与塔特姆可以利用这项技术来追踪每个突变体中缺失的代谢功能。如果某种突变体需要物质 X 才能在基本培养基中生长，那么它必然从一开始就缺少合成物质 X 的酶。尽管这种方法费力不讨好，但是彼得尔的优点就是极具耐心。他曾经用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来指导研究生腌制牛排，并且在此过程中严格按照预设时间间隔放各种调料。组分缺失实验促使彼得尔与塔特姆对基因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指出，缺少某种代谢功能的突变体将表现为相应的蛋白酶活性障碍。遗传杂交结果显示，每种突变体中仅有一个基因存在缺陷。但是，如果基因突变破坏了酶的功能，那么该基因在正常状态下必定携带合成正常酶的信息，而那些执行代谢或者细胞功能的蛋白质则由遗传单位所编码。彼得尔于1945年写道，基因可以指导蛋白质分子折叠形成最终构象。其实，这就是一代生物学家始终梦寐以求的基因行为。基因通过编码信息来合成蛋白质，然后由蛋白质来实现生物体的形态或功能。1958年，彼得尔与塔特姆凭借上述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他们在实验中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基因如何通过编码信息来合成蛋白质呢？蛋白质是由20种名为氨基酸的简单化合物串联形成的链状结构，它们与 DNA 的不同之处在于DNA 链主要以双螺旋形式存在，而蛋白质链则可以扭转形成各种特殊的空间构象，看起来就像是被折叠成特殊形状的电线。这种变形能力可以让蛋白质在细胞中执行不同的功能，它们在肌肉中表现为细长且柔韧的纤维，也可以化身为球形，然后促进化学反应发生，还能够与产生颜色的化学物质结合，合成眼睛或者花朵内的色素。它们在扭曲形成搭扣状构象后，可以充当其他分子的搬运工。此外，还可以指定神经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方式，并对正常状态下的认知功能与神经系统发育起决定作用。但是 DNA 序列是如何携带合成蛋白质的指令呢？沃森始终感觉 DNA 首先会转换成为某种携带信息的中间体，于是他将其称作信使分子，而这些分子上携带有基因密码发出的合成蛋白质指令。1953年，沃森写道，我在最近一年多总在跟弗朗西斯念叨， DNA 链携带的遗传信息必定先复制到与其互补的 RNA 分子中，然后 RNA 分子将作为合成蛋白质的信使发挥作用。1954年，为了破解蛋白质的合成机制，俄裔物理学及生物学家乔治·加莫夫与沃森合作成立了一个科学家俱乐部。同年，加莫夫用蹩脚的英语致信莱纳斯·鲍林：亲爱的鲍林，我正在研究复杂的有机分子，并且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希望能听听你的意见。加莫夫将其称为 RNA 领带俱乐部。克里克后来回忆说，俱乐部并非某种实体，它的存在显得虚无缥缈。俱乐部从来没有举行过会议或制定过章程，甚至连最基本的组织原则都不具备。与传统的学术组织不同，俱乐部主办的活动都是松散的非正式会谈，他们想起来就开个会，想不起来就不开。成员之间在内部传阅的函件中会提出某些胆大妄为的想法， 他们还经常给这些未经发表的观点配上潦草的手绘插图，而这种形式俨然就是那个年代的博客。沃森在洛杉矶找到一个裁缝，然后请他在绿色羊毛领带上绣出一条金色的 RNA 链。加莫夫则亲自在朋友圈中挑选俱乐部成员，并为他们送上特制的领带与领夹。他还将自己的座右铭印刷在信笺抬头上，勇往直前，时不再来。雅克莫诺与弗朗索瓦·雅各布是两位在巴黎工作的细菌遗传学家，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开展了相关实验，其结果也隐约暗示 DNA 在蛋白质翻译过程中需要某种中间体分子作为信使来发挥作用。他们提出，基因并不能直接发出指导蛋白质合成的指令，确切地说， DNA 中的遗传信息需要先转换成软拷贝，然后蛋白质翻译将以该软拷贝为模板，而不是直接采用原始 DNA 的序列。1960年4月，弗朗西斯·克里克与雅各布在悉尼布伦纳位于剑桥的狭小公寓内会面，他们共同讨论了这种神秘中间体分子的身份。布伦纳是一位南非鞋匠的儿子，他在获得奖学金后来到英国学习生物学。就像沃森与克里克一样，他也对沃森的基因信仰和 DNA 功能十分着迷。这三位科学家甚至来不及品味刚刚入口的午餐，就意识到此类中间体分子必须能够往来于细胞核与细胞质之间，其中前者是基因的储存地点，而后者是蛋白质的合成场所。然而，这种基因信使的化学成分是什么呢？蛋白质、核酸，还是某种其他类型的分子？它与基因序列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尽管缺乏确凿证据，但是布伦纳与克里克仍旧怀疑这种中间体分子就是 RNA。1959年，克里克为 RNA 领带俱乐部赋诗一首。遗传 RNA 的特点是什么？它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这变幻莫测的难解之谜。1960年早春，雅各布飞抵加州理工学院与马修·梅塞尔森共同联手，他们打算破解这个变幻莫测的难解之谜。几周之后的6月初，布伦纳也加入了他们的团队。布伦纳与雅各布知道，蛋白质是由细胞内一种名为核糖体的特殊细胞器合成的，而纯化信使中间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突然终止蛋白质合成。这种过程相当于生化版本的冷水浴。当那些冻得发抖的分子连同核糖体一起被提纯后，就可以揭开这个难解之谜。虽然上述理论看似简单易行，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举步维艰。布伦纳在汇报的时候说，他最初在实验中一无所获，满眼皆是潮湿阴冷的加州浓雾，他们花费了数周时间来完善繁琐的生化实验步骤。然而每当成功捕获到核糖体后，这些细胞器就会旋即崩解，核糖体在细胞内似乎非常稳定地粘连在一起。那么它们为何在离开细胞后就发生变性，就像划过指尖的浓雾一般稍纵即逝呢？其实答案就隐藏在迷雾背后。某天清晨，当布伦纳与雅各布正坐在海滩上小憩时，布伦纳突然从基础生物化学课本中获得了启示。他意识到一个极其简单的事实，他们的解决方案必定遗漏了某种重要化学因子，而它可以保证核糖体在细胞内保持完整。但是这种因子是什么呢？它应该普遍存在于细胞内，同时具备体积小巧的特点，其角色就像某种微量的分子胶。雅各布突然从沙滩上蹦了起来，完全不顾凌乱的头发以及从口袋中滑落的细沙。他兴奋地大声尖叫道，是镁离子，是镁离子。细胞内使核糖体保持完整性的化学因子就是镁离子。镁离子的作用至关重要，当我们在溶液中补充镁离子后，核糖体将会保持彼此粘合的状态。布伦纳与雅各布 终于从细菌细胞中提纯出微量的信使分子。果不其然，这种分子就是 RNA， 但是其类型却异乎寻常。当基因启动翻译时，信使分子随之生成。与 DNA 相似， RNA 分子也由四种碱基串联而成，它们分别是 A、G、C、U。 值得关注的是，布伦纳与雅各布后来发现信使 RNA 与原始 DNA 成互补关系。当基因的 RNA 拷贝从细胞核转移到细胞质时，其携带的信息将被解码并指导蛋白质合成。信使 RNA 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它只是一个专业的中介。基因生成 RNA 拷贝的过程被称为转录，仿佛他们在以原始语言为模板对单词或句子进行重写，最终基因密码被转录为 RNA 密码。这个过程类似于对真本图书馆内的藏书进行翻译，信息的原版拷贝被永久尘封在幽深的密室或者金库里。当细胞发出翻译请求时， RNA 作为 DNA 的拷贝接受指令，从细胞核转移到细胞质。基因的副本将被作为蛋白质翻译的源代码。上述过程允许多拷贝基因同时流通。此外， RNA 拷贝的数量可根据需求增减，而该事实很快就被证明在理解基因的活性与功能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